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我们第二堂大堂的聚会。我们先有 一首诗歌。刚才 Dr. Van Hooser、提到帖撒罗尼加的教会怎么样，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承受了这个信仰，传承了这个信仰，然后去扩展传扬这个信仰、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最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带给大家一首、广东的歌，你让我生命改变。前面我们让敬拜团先代唱，然后呢到你唱的时候，你可以唱广东话的你就唱大声一点，这是历届大会来唯一的一次唱广东歌。如果你不会唱广东话也没有关系，你就唱中文，但是你会发现广东话跟普通话差不太多。我们这些都不是讲广东人，只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唱出来的广东歌国语人都听得懂。
你恩典丰富的身后，每天报仇，每一刻供应是足够，夜深和白昼，重赞你，让我生命改变，每刻在欣喜。重赞你，重赞你，万世千载不变，身心皆。
会唱广东话的跟我们唱第一节。
每恩典丰富极深厚，每天报仇，每一刻供应是足够，夜深和白昼，生命改变，每刻在人间，重赞你，
重赞你，
万世千载不变，身心皆奉献。
弟兄第二节，
你是恩拯救罪俘虏，倾覆于世间，
细心的把我再看顾，关心无间，
怜悯我，让我生命改变，爱心也倍添。
唱中文、普通话、广东话都可以，一二三，来。
你恩典丰富极深厚，每天保守，每一刻供应是足够，夜深和白昼，
颂赞你。
生命改变， 让我生命改变，内心也倍甜。愿靠你面对生的挑战，身心皆奉献。
怜悯我，
怜悯我，让我生。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举手。
愿靠你面对生命挑战，身心皆奉献。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很多时候把你对我们的恩典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主，我们何等的蒙恩，你是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找到了生命活着的意义和方向。主，你不但改变了我们，你也愿意改变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改变我们以及我们信仰传承的下一代。主啊，你怜悯我们。 Dr. Van Hooser 看到，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去基督化的文化是何等的强大的力量。然而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都日渐加添。面对新的挑战，主，我们唯有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
怜悯我，怜悯我，愿我生命改变，我心也倍甜。愿靠你挑战，身心皆奉献。
阿们，你们都会讲广东话了，请坐。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讲员，
请讲。
这个讲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改变我的生命。我要介绍这位姊妹，我认识她很多年了。14年前，也就是在这个酒店，我们第一次开始配搭。那个时候配搭挺好的，因为我们的讲台是看不见的，是实木的，所以呢，当时我们第一次联袂宣讲，有的会讲错，有的是该讲没有讲，我们就后面踢一下。今年他们给我们换了透明讲台，你们大概不会看到我们踢了。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次祷告，预备今天早晨的信息。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从你自己讲台的信息，让我们看见我们面对严峻的挑战，也让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样在接受了福音的信息以后，他们整个生命的改变，他们就把这样的福音接在心里面，就传扬出去，震撼了罗马帝国的开始。主，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每一位来参加大会的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我们祷告求主呼召那应该来的人来。主啊，你就是这样应许成就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愿主在每一堂的信息当中都让我们领受主从你那里来的感动，从你那里来的催逼，从你那里来领受的使命，使得我们能够在主你的国度当中，不但是精兵，也成为精兵强将，好像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成为主一队伟大的大军，能够冲破敌人的营垒，然后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愿主赐福今天早晨第二堂的信息，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堂信息的题目是信仰的传承，教育与生命的平衡。我们中国的父母相对于来说比较看重子女的教育，我们没有信主的父母，他们会尽力的啊，提供孩子有更健康的、更好的成长的环境。那但是也有很多的父母，他们会很努力的为他们的子女积攒财富，让孩子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信主的基督徒父母呢？当然，我们是更看重孩子属灵的
成长环境和信仰的传承。
不错，
我们盼望孩子还有我们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在永恒的基业中有份以及蒙福。
阿们。因此面对我们今天外在环境的恶化， LGBTQ 的风起云涌，这学校的这个意识形态的道德的不断的下滑，很多的基督徒会认为说，哎呀，这个是世风日下的外在的环境导致了我们下一代信仰的大量流失啊。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听一下有一位多年从事青少年的弟兄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位弟兄早在 LGBTQ 的浪潮之前，他就已经服侍青少年达8年之久。
是的。
那么他在服侍的早期其实就发现了，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的家长，他只要孩子跟着去教会，就好了。其实他们并不关心孩子是不是真的明白福音真理，是不是真的信了，是不是真的得救。
没错。
他们要的其实更多是孩子在家里更听话，学业更努力更专注，说穿了他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孩子今天今世属世的好处。
当他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这位弟兄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们关注的不是孩子的永生永死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家里传达给他们的信息一定不是真正的福音。
从这位弟兄所分享的，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下一代信仰流失的警讯。那么在家庭的层面，所谓的基督徒父母的价值观还没有向福音真理来归正，跟世界上的人的属世价值观其实是没有两样的。
没有两样。
那如果再加上我们教会的层面，没有用福音真理，没有用纯正的教义来装备他们，孩子的信仰没有被建立起来，这个就不足以怪。
换句话说，如果上教会的孩子的信仰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谈什么流失呢？从这里也让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到，现今 LGBTQ 这些外在环境的信仰其实不是突然起来的，每一个世代都面对不同新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然而世俗思潮的挑战虽然自古就有，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真正导致信仰流失的因素，我想更多来自于教会内部的已经世俗化。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我们教会整体非常的看清轻看福音真理的核心教义，也包括我们没有好像 Dr. Van Hooser 所讲的 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我们没有把那个真正活相信的信仰把它在生活里面活出来，以至于不能把父母这一代包括下一代的信仰这样建立起来。
当然也有不少近前的父母，虽然没有随着世界随波逐流，
感谢主了，
不过呢可能想法比较天真，他们以为说我每个礼拜我都把孩子带到教会，然后我自己有服侍，甚至孩子也有服侍，那就够了，那其实呢这是远远不够的，
远远不够。
纯正教义在个人家庭和教会的缺乏一定是会带来信仰的崩塌，
而且是随时的崩塌。我们听见不止一位家长基督徒父母跟我们分享，他有孩子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就直接质问这些基督徒的父母，人家两个女的彼此相爱住在一起，那个是爱的结合，对不对？又不妨碍别人，为什么不可以？教会不是讲爱吗？他们就是有爱的结合啊，为什么你们不能包容他们？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不能活出你们所传讲的呢？
孩子这些问题这些提问其实反映出什么呢？
反映出什么？
反映出他看问题的角度并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问题，
不是从圣经的角度，
他是认同了世俗的文化。这个也反映出来他对圣经是我指导我们生活最高权威的这个重要的教义其实是无知的。
不错，这也
那这就难怪说他会随着世界来飘摇。
对，这就是正是我们所讲的 纯正教义的缺乏一定会带来信仰随时的崩塌。面对诸如像 LGBTQ 以及许多颠倒是非，好像王牧师经常讲的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真假参半的思潮，带给我们基督信仰严峻的挑战。所以教会的牧长、领袖、同工、父母，我们实在迫切的需要 我们需要在纯正的信仰里面来装备我们的下一代。
一方面装备他们用纯正的教义，用纯正的福音，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要活出来被福音改变和带动的这个美好的生命见证。
阿们。也就是说，信仰传承必须是教义与生命，生命与教义，这个就好像火车的双轨啊，缺一不可。
那什么是教义？什么是生命？我们进一步来思考。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难道我们不懂教义吗？但是相信我，很多人不清楚。先说教义，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我们一起来念哈，一二三，请你从我听的。”
好，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这里讲到规模
两个字，
规模就是标准。上帝纯正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标准，
衡量我们信仰的标准。而纯正的教义，刚才 Dr. Van Hooser 也提到了，都是来自圣经的，是我们衡量信仰的标准，也是我们对核心信仰正确无误的一个概括，也是历史上大公教会所坚信的不可争辩、不可妥协、不可篡改的信仰的宣言。
核心教义是信仰的根基啊，是我们信仰传承不可或缺的实质的内涵。
不错，那我们简要的来引用这个信仰告白其中的四条来说明。
好，我们看，很多教会都有信仰告白哈，我们只是取其中几个部分哈。
是。
第一个，我们相信全本圣经是神全备完备的启示，是无误的、无谬的。圣经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最高权威。还有，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第三，我们相信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因为悖逆神而将罪恶和咒诅带进世界，人无法靠自己得救，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脱离罪的辖制以及终极永远的刑罚，被父神所接纳。
第四个，我们信基督，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
Amen。
基督之外是别无救恩，
别无救恩。
信基督的人，我们在将来要进入与神永远同在的永生里面。那不信主的人死了以后，他要将永永远远的进入地狱的永死刑罚，直到永远，
那是非常可怕的。
那像这些信仰告白哈，信仰宣言，其实就是核心的教义，都是全部都是核心的教义啊。那如果我们对这些核心的教义信仰还是不明白的话，
那表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稳固的建立起来。那因此我们一定要下时间啊，找时间有下功夫，请教会的牧者啊、属灵的长辈或者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
那么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用这些核心教义来宣告和捍卫信仰？
就是啊，为什么需要呢？原来在各个的时代，从达德本胡斯讲的那个教会初期罗马时代的开始，每一个时代仇敌都想方设法要摇晃基督徒我们信仰的根基和传承，于是圣灵就主动的借着使徒和众先知根据神的话圣经来制定教义。那教义的目的有非常重要的，第一是建立我们基督信仰正确扎实的根基，
信徒应当信什么，
同时也面对很多外来的冲击，因此要防范和抵挡异端邪说，
告诉信徒不应当信什么。
那么这些教义 就好像房子的根基地基是不可摇动的，是坚固我们信仰的。所以可以说教义是衡量信仰是否纯正不可或缺的标准。
对核心教义的无知呢，或者是认识不足或者偏差，生命一定是跟着偏差的。
没错，
其实我们有机会在各地做很多的培训，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软弱，不火热爱主，不追求成圣，
甚至有的地方说我们说要讨神的喜悦，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讨神喜悦，义正言辞。
其实这些都是跟他对他这个都是跟他对核心教义认识不足或者是偏差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没错，
包括对什么是信主的定义，什么是认罪，什么是悔改的定义，他们都不清楚，就导致了他自己其实没有真正的进入信仰，但是完全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然后这些来参加培训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相信他们是属于主，很可爱，因为他们反映说，哎呀，如果早几年知道这些核心的教义，我就不必浪费时间生命走那些歪七扭八的弯路了。甚至有的说，明白了这些你讲的核心真理，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认罪，什么叫悔改。我虽然过去我进出教会几十年，但是仿佛我属灵的生命现在才刚刚开始。
这些弟兄姐妹真诚的分享，实在是让我们见证到，唯有对教义有准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那么讲完教义了，我们谈生命。什么是生命？到底什么是生命呢？我们这里讲的生命不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是指我们人心里面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根据我们的人生观而产生出来的思想意念情感情绪内里面的渴慕 inner desire， 或者里面产生出来的追求，一直反映到我们外面的言语行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决定，这些从里到外的所有的总和是生命。
那生命的表现会反映在方方面面，包括反映在一个人与神的关系一个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与罪的关系。
从这个定义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所相信的信念不是根据圣经的真理，那么接下来你活出来的生命，肯定你的生命和生活就一定是偏差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教义错，
教义错，
生命必然是跟着偏差，教义错，生命一定跟着错。
那么举个例子，信仰宣言里面头一条阐明说，圣经是指导基督徒生命的最高准则。如果没有建立下一代对圣经权威的敬畏，那么好，碰到现在男女性别的挑战的议题，人的性别到底是应当由生理来决定的呢，还是由当事人的心理来决定，他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人是不是可以变性这些议题来临的时候，就好像 Dr. Van Hooser 讲的，你不晓得去听谁讲的才算呢
那如果下一代对这一些重要的核心教育缺乏认识，年轻人就会随大流，
随大流
去听从他的老师的意见医生或心理学家的意见以这些来指导生活，那结果就是他偏离了信仰就会导致整个信仰的崩塌，
也会带来无尽的眼泪
脱离了神纯正话语的规模，生命是必然的瓦解倒塌这是所谓的教义错，生命跟着错。
因此面对 LGBTQ 以及其他侵蚀摇晃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些挑战，我们唯有以纯正的教义来塑造我们的下一代，教导孩子 teach，教导他们认识到圣经是指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原则，是我们身为国度的子民所应当追寻的。你帮助他认识到根据圣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一切都要以神的话为依归，
一定要以神的话为依归，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包括我们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能不能有同性婚姻，你还是要回来听神的话啊。那上帝告诉我们，婚姻是上帝他自己亲自设立的，
是
男女，一男一女在婚姻里面，这个是上帝所命定的。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啊，所以这一切万有的主宰，荣耀的上帝，他有至高的主权，他说了算，不是人说了算。
因为人是被他所造的，婚姻也是他设立的，我们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当然是他说了算。
是。
那么实际应用到生活怎么应用呢？比如说你家里还有小小孩啊，像我们现在这样，他看起来不像，他已经做外祖母了哈。比如说你家里有这个小小孩，我们有个小三岁的小外孙女，你要在你要很有心的，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开始用纯正的教义塑造他。那你说怎么塑造？我的小外孙女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就带他去森林散步，对不对？观赏上帝美丽的创造。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不是绿色的？是谁设计的啊？
我们就告诉他，是上帝命定设计的。
我们就说，你看，小鸟会飞，乌龟会爬，为什么乌龟不会飞呢？
啊，是上帝这样子命定设计的。
我们是一问一答，其实都是我们自问自答哈，因为他还。因为他一岁，他什么都不懂，但是呢，
一两岁，
但是这个东西就慢慢进入他啊，他知道有设计，是有上帝，而且神上帝命定是这样的，诸如此类的。那我们这样教他的目的，就是在塑造他开始赞美上帝。所以我们每次到那个很漂亮的地方，我们说哈利路亚，他就跟着哈利路亚。昨天晚上我在带唱诗的，我喊大家哈利路亚，我的小外孙在后面哈利路亚，这样很大声哈。好，用这些教义塑造他非常的重要。到他三岁的时候，循序渐进，我们就进一步的问他，哎，艾莉，我问你，为什么爸爸跟公公有胡子，你妈妈跟外婆没有胡子？
他会说，因为爸爸公公是男的，妈妈是女的，他会这样回答。
然后我就直接问他，那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是女的。
我就给他拍手，我说答对了，你是女的。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你，设计你成为女的。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你看我们就是在塑造他。从小你不要以为说一岁太小或者是一岁以下太小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一岁都太晚了，真的。从他出生啊，你跟对他的讲话啊，虽然他不能回应，但是都在塑造他，要越小越好，越好塑造。我们都在塑造他，要看重上帝创造和设计的权柄权威。
没错。
那么当他有了这样一个认知啊，上帝是最伟大，一切上帝说了算，
虽然很粗浅，但是很纯正的教义。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帮助他看见圣经是指导我们生活一切生活的最高权威啊，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很有意识很刻意的去装备去谈论，在日常生活就不断的谈论。
当然你自己也要很enjoy 欣赏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否则你去就等于做功课一样，走我们去观看啊，把他拉去，对不对？你自己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你说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样教才是真的有意义的。一旦你树立了孩子对这个圣经最高的权威的认可和敬畏，接下来就能教导他怎么样以圣经来分辨一切他所听到所看到的，这样将来他们才能站立得稳。
那将来哪怕是来自老师、媒体或者是朋友的一些冲击、一些歪曲的这个挑战哈，歪曲的信念的挑战，我相信他不会轻易的受世界之风所飘摇。
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跟他讲圣经了，对不对？我们说，哎，男女性别的议题，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哎，孩子，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到十七节，男女的性别是按照生理的特征来定义的。经文提到埃及王吩咐那些希伯来的收生婆，你要凡是看见希伯来的男婴就把他杀了，女的才让他存活。请问当时的希伯来的收生婆是怎么样鉴别男女呢？看一下，对不对？北京的土话，搂一搂就知道了，对不对？是男的是女的马上就知道了，不会乱错杀人，对不对？把男的当女的杀的，女的当男的杀的。 这不是等到人长大以后，嘿嘿，你看你喜欢当男的还是当女的，对吧？来决定，不是由人的心理感觉来决定的。
那马太福音二章十六节也是一样的，提到大希律王要差人将伯利恒城所有的男孩全部灭尽，凡两岁以下的全部都杀尽啊。
没错。
那这段经文同样让我们看到，人一出生的生理特征啊，男女的生理特征都是由生理来决定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小小孩，但是我们在学校，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那个很小的孩子在你的手上，你就要用纯正的教义来教导他，以教义来建立下一代的信仰根基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且我要告诉你是确实可行的，
确实可行。
先前我们提到的这一位从事青少年工作的弟兄，他就回想八年以前他刚刚开始服侍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很后悔，他说我没有抓住以核心的教义来做我服事的中心，我很惭愧，我没有以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来建立这些交在我手中的孩子，我就是按照他们所喜欢的 let them have fun， 让他们有兴趣很高兴来教会，很喜欢来教会，我用这个来吸引他们，
娱乐乐趣啊，主导了整个青少年事工的教导核心哈。那一直到了2009年呢，他所带领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小女孩12岁，出了车祸了，
严重的车祸。
严重。那他看到这个孩子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悲剧，他感到十分的痛苦。但是真正让他得安慰的是，他从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女孩的身上，看到这是一个被福音带动塑造的生命。
就像 Dr. Van Hooser 讲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十二岁他的生命的改变，他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了，他不再只是带孩子的时候不是只让他们有 fun， 开始很认真的给这些孩子讲我们认为很严肃的永生永死的核心教义，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 意味着什么，你不在基督里面你意味着什么。
他不但是公开的讲，反复的讲，而且还一对一的私下跟那一些还不能接受的这些孩子耐心的讲，
因为他们有抵触的时候他不放弃，他还继续跟他们讲，因为他知道这是永生永死的问题，
他知道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关乎永生永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年轻的这一代信仰的流失，我们要思想我们青少年的事工是不是看重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的核心教义，青少年有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听到真正的福音。
这个永生永死这个福音的核心信息关乎到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基督所赐的永生的生命，其实也关乎到信仰的传承哈，我们一定是不能够轻忽对待的我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我的女儿，因为生了两个孩子嘛，我就看到他很刻意的去教导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死，什么是地狱，什么是死亡，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啊？不在基督里的结果是什么？虽然我的外孙女只有2-3岁，但是这些他就开始很刻意的去教导，因为他知道这个太重要了。
Amen。有些人可能会说，哎，教义那是死的，我们看重的是生命啊。乍听之下很属灵，很有道理。他们说我们高举生命，我们不高举教义，甚至不赞成弟兄姊妹去研读神学，纯正的神学。
这个听起来表面上好像挺属灵的啊，但其实是错误的想法。我们来看看使徒雅各哈，雅各呢，他说上帝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那么经文里面说到用真道生了我们，表示上帝的话语是圣灵重生我们所使用的管道，
也是呼应刚才 Dr. Van Hooser 提到的那个福音生了我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属灵生命产生了，成长了，然后传开了，传承了，完全脱离不了正确的认识神的话语，撇开了纯正教义所建立的所谓的我们很追求的生命，听起来非常的好听，但却是一个没有根的生命。让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有位牧师呢，退休以后呢，就到国内去宣教。 那他们
老牧师退休了，去国内宣教。
他教会的长老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老牧师相信说，连假先知都是得救的。
哇，我们一听都炸头了哈，换着网络语都炸锅了哈。这个连假先知都会得救，那他去传的是什么福音呢？还需要传福音吗？给他一杯水，拿个小子给他一杯水，有福。
我有，我已经有。
哦，他有，不必给，你没福了。我们说这位老牧师他愿意牺牲自己退休的舒适的养老的生活，去到非常艰困的地区去传道，这个精神实在了不起，是我们的榜样。表面来看他的生命实在不错，但是很可惜，光是教义这一点他都错得离谱。请问他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
是
他怎么样去扩展真正属于上帝的国度？他是不是越传得多越麻烦，越传得越广越糟糕？所以教义跟生命是不能切割开来的。纯正的教义，你如果没有传纯正的教义，生命一定错。
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误区，因为对教义认识不足，所以呢，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也就会有偏差。
偏差了，
我们就会以他很热心服侍，甚至不怕吃苦，我们认为说，哦，这个就是生命很好，这个就是把教义跟生命切割而带来的危险跟错误。
那我们这样切割会有什么危险呢？我们会危险是把圣经福音的真道沦为属世的道德主义，把这个划等号。
对，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看重教义，不明白教义啊，认为属灵生命跟教义是无关的，当然就是像你讲的，很容易落入到属世的道德主义啊，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会把一般不信主的人的修身养性所带来的一个改变
也改变啊，
跟属灵生命属基督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改变混为一谈，因为它不能分辨。
比如说，你看今天学校也教品格教育，学校也教道德教育。那不信主的朋友，他们也追求要有好的品格，对不对？要有仁慈啊，要谦虚啊，要与人为善啊，要打抱不平啊，看到不公平的事打抱不平啊。他们也强调我们要追求这些美德，但是重点是，人里面的生命，他虽然外面讲究品格，外面讲究美德，但是他里面那个生命本质还是一个抵挡神的，不理会神的，这个悖逆神的。拒绝基督和基督福音的，因为它里面没有跟基督有生命的连结，虽然外面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行善完全是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缘由完全不同，我们行善是基于对上帝对我们的爱的恩典的回应，
对
基督对我们爱舍命的爱的一个回应，我们行善也是我们生命的本分，也是为了带给神荣耀。那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行善是脱离了福音的中心的，也许按人的标准来看啊，有好的行为，有美好的品格善行，世人会觉得很好，
说竖大拇哥。
但是我们要明白，脱离了耶稣基督的善行是对十字架的福音的抵挡，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对这两者有所分辨，就会在信仰传承上其实产生很大的偏差跟错误。
产生什么样的偏差呢？你就会观察到有一些基督徒今天在网上抖音啊，或者在一些实体的聚会里面趋之若鹜的，由教会的领袖带领的信徒一起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学习什么育儿之道啊，学习怎么样花时间给孩子培养一个优秀的精英孩子，帮助孩子成为高情商高智商的社会精英。那你要知道，这些所谓的养育孩子的书籍和讲论，哪怕可能是基督徒在带的，很多的立论的根基啊，还是来自于世俗的心理学，不是以纯正生命信仰真理作为主轴的，也不是以改变这个人的生命，让他从原来悖逆神到顺服神爱神服侍神为他的最终的目标的，他只是自我完善，self help， 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是因为弟兄姐妹他对教义不清楚，所以他就不能够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因此就照单全收，
而且还广为 推广哈，
很热心的到处推广，哎，来来来听啊，来来上啊。
这反映出来弟兄姐妹的价值观还不是以福音为真啊、为中心的，也反映出来他们对核心教育的认识是不足，甚至是偏差的。
你要知道，照这些世俗的方式和理论来培育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很可能道德非常高尚，情商一等一，在美国赚大钱，有好的职业啊，而且呢，在人来看是个好人。然而，他的结局却是永远离开神，跟永恒的福乐失之交臂，那是多么可惜！我们听了多少基督徒的父母，当他们孩子不信主的时候，想到他们就流眼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轻看教义，不要在你我的手中把我们接受的那个纯正的信仰让他丢失了。我们这个已经得着福音好处的人，我们可不能对不起我们的孩子，不能在我们的手上放弃他们。
那么这种错误的把这个道德主义跟属灵生命这个混为一谈呢，其实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教材里面呢，我也观察到有这样的倾向哈。
什么意思？
那个很多时候我看这些教材呢，会错误的把圣经故事作为一种道德的塑造来传讲，作为道德的塑造哈。那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主日学教材讲到但以理，讲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的故事，
这个圣经故事，
那他的讲完故事以后，他的应用的重点就变成说，哇，但以理要被 丢到狮子坑，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很可怕哦。
那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生活也会遇到很多让我们 很害怕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但是我们可以像这个但以理一样，我们祷告，我们求上帝保护我们，赏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做一个勇敢的人。
哇，做个勇敢的人，然后圣经的故事的目的是让你做勇敢的人哈，这完全是从塑造人的道德品格的层面来讲这个圣经故事。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启示的话一定都带有塑造他子民的功能，
对，
而且塑造他的子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个人接受塑造，成为一个尽心尽力尽意尽意爱神顺服神的人，以至于不管他的环境如何，他持续的信靠，他持续的敬拜，他持续的服侍永活的真神。而这个是包括但以理这个故事的核心所在。
我们看但以理，他面对如果他继续像以往要祷告
怎么办？如果继续祷告怎么办？
他就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有丧命的危险。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但以理用行动来说明他看重敬畏神超过看重自己生命的安危，所以他就回家去一日三次开着窗，他没有妥协，他没有因此关着窗，开着窗跟平常一样，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神，感谢神。
但以理明明知道敌人就在观看，但是但以理更知道天上的神也在看，他看爱神服侍神是他生命当中的最高的追求，高过他自己的性命。这就不是勇敢不勇敢的问题，是在关键的时刻考验他心中的神跟他的关系如何，在生命交关的时刻考验出他真正信仰的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给年轻一代在传讲圣经故事，在塑造他们的信仰，我们在信仰的传承，我们务必一定要带出这样一个信仰的塑造，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当然我们要带出这样子的塑造，是我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我们是不是认为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你生命最高的追求，甚至有一天面对生死的关键的时候，你是不是选择荣耀神爱神超过爱你的生命。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认同，你才能够把这个信仰真正的传承给你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把我孩子丢给主日学，主日学成年累月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听了很多的圣经故事，但是每一个圣经故事他们听的都不能带出历史故事的背后真正鼓励他要爱神超过一切的这个价值的信念，那我不知不觉的我们其实在传递一套道德修养。 把原本应当塑造这个孩子活出来人生最高的价值，像信靠神、敬拜神、服侍独一永活的真神，把这个好的机会就在我们教会的手中一年一年的让他丢失了，直到到了大学他已经不需要来教会的时候，当然他始终如一的，他一直没有进入这个信仰，他就离开教会。
说到这个道德主义来讲传讲这个圣经故事呢，我就想起在20多年前制作的有一个片叫做
美国
VeggieTale，这个我的孩子呢小时候也都看过的，这个叫VeggieTale，这个很多基督徒的孩子都会看的，
基督徒孩子很欢迎很喜欢看这个
那这个
创作者呢，这个 Phil 他在一次访谈中就对他过去在这个 VeggieTale 节目当中其实在传达一个道德主义，他表示后悔和遗憾。
他后来回想的时候他发现他错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花了10年的时间试图去说服孩子
PowerPoint,
PowerPoint 下一张 PowerPoint 下一张
一定要给我们 PPT 啊，
对，
没有 PowerPoint 就没有 Power
他说我回想起来我
也没有 Point
前面一张 Sorry 前面一张，我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花了10年的时间我试图去说服孩子以基督徒的方式来行事，可是却没有教导他们基督信仰。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
题。然后他接着说 我在影片里经常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会在影片教导孩子说 Hey kids 孩子们你要饶恕啊，因为圣经这样说啊， Kids 你要善良啊，因为圣经这样说啊，但是这些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而是道德，
这是道德的塑造。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很高兴这一个 VeggieTale 的作者他有反思，
就好像那个青少年的工作者做了8年以后有深深的反思一样。
那如果我们在教会，我们是做青少年事工，我们是做儿童事工，我们也来反思一下，你在教导这些孩子的时候，你讲圣经故事是道德塑造还是福音的塑造？这个很重要。
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经常想到孩子的事工主日学的时候都是把你是妈妈 OK 那个你有时间你去 volunteer， 我们都马上双重。其实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我们的主日学的事工应当派信仰非常纯正的人去教，因为只有信仰纯正的人才能教出信仰纯正的孩子。阿们。
讲到这个呢，其实我在准备这一堂信息跟牧师在准备这堂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应该参与到儿童事工去所以我就真的去教了
那个等一下再讲，还没到。所以作者讲的这番话提醒我们，这个 VeggieTale 的作者他不要以道德的方式主义来教导塑造孩子你要以核心的教义来建立孩子的信仰。他说要凭信心浇灌和撒种，你凭信心趁他们还小的时候你就有核心教义来塑造他，就像小小的树苗，这个时候你要很谨慎的栽种它，你不要看它歪一点没关系，你歪一点它以后越长越歪所以你要小心的塑造栽种它，它以后才能够壮硕的成长
那为什么说需要凭信心呢？
对啊，为什么要凭信心？
因为从人来看这么小怎么能理解这一些核心的教义你比方说这个核心教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真神，
哇，很核心呢。
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哎呀，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能够明白吗？
他们能够明白吗？那你就比较凭信心了既然这是你所坚信的，你就要凭信心和爱他的心去传承你的信仰相信圣灵曾经在你的身上工作，他也一定会在他的身上工作，让他有属灵的悟性能够逐渐的明白。所以我们一点不要避讳谈纯正的教义跟我们的孩子。
我们跟小很小的孩子2岁3岁4岁5岁都可以把这些核心教义从小就装备他们。
好，你谈谈你的经历。
对，有人会说可行吗？我经过自己亲身的实验可行， 他们完全能理解啊。对，我说我三个月以前呢，我就开始参与到儿童事工哈。那在教导这个班是混合班，有从2岁到9岁10岁混合在一起的混合班。我就在想，如果我要来教导这些孩子，但我看了一下主日学教材，都是比较是偏向道德主义，要不然就是片段式的，完全不能够让这个孩子们能够对耶稣基督还有福音有清晰的认识，
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
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我自己要来教主日学，我要怎么来教导啊？那在思考的过程，我就发现我必须把这些核心教育呢，在教导他们圣经故事的时候融入进来啊。
那我们常常的误区，他们太小了。其实正是因为他们小，所以更需要先把它塞进去，先入为主，让他知道哦，纯正的教义是什么，以后他慢慢明白。否则等他大了以后，你要塞很难塞了哈。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心地纯良，没有包袱，而且他信任你，他靠你吃饭，你讲什么他都信，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毫不忌讳的，不要避讳的，就直接教，就直接塞啊，那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很纯正啊，很单纯，
单纯、
啊，其实心里是一片好土的啊，
一片白纸。
那在我自己实际的教导的经验里，包括我的小外孙女3岁啊，还有这个主日学班，我就开始教他们说，我们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敬拜的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哎，
而且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从天上在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啊，有人的样式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就先教这些教义。
你注意听呢、啊，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先把它塞进去哈。先教导他们这个核心教育
很重要，然后
才讲圣经的故事，
然后再开始讲圣经的故事，讲、福音书里面耶稣行神迹的每一个故事、
哎、
讲完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问为什么耶稣能做这个事情，孩子们就会回答，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们很清晰。
比如说讲完耶稣平静风浪，对不对？然后就问，那为什么耶稣能够平静海和风浪呢？孩子就说，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啊、就他们就 照回答，其实他不一定懂什么意思、啊、就这样回答、啊
这个其实就是塑造，在教导他认识并且认同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
阿们。
那所有的我在教圣经故事，我就是用这个教义来作为一个框架，一个标准，一个规模，然后再继续的去讲这个圣经故事。比方说、讲到这个拉撒路复活，
拉撒路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
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之前呢，我就会先复习我们敬拜的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完全的神，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然后呢，讲完以后就问他们，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拉撒路一定会从死里复活，耶稣还掉眼泪呢，还在那里 哀哭呢？
那我就会告诉他们，我说，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是完全的神，他也是
完全的
人，perfect man， 完美的人，他有完美的人性，他能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因为这是彰显出他完美的人性。
其实不但是在教导有关耶稣的基督的教义，而且通过一个一个耶稣的事件，耶稣平静风浪，耶稣能叫死人复活，让这个孩子从小就哇，耶稣好厉害哦！他们就愿意说，哎呀，耶稣这么可爱，耶稣好有能力哦，让他们对耶稣产生一个爱慕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避免把圣经的故事沦为一种道德教育。你一定就要与道德教育与之不同的是什么？是要你把核心的教义放进你的教导的里面。当然，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言语啊，好像他一点一滴的、啊、按部就班的反复举例子的来教导他们，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你一定要教导核心的教义，
你要凭信心浇灌栽种，你不要以为他们小听不懂，他们领受的比大人还要好。
比如有一次我们就问他一个从来没教过他的问题，我看到我的小外孙女，我就说，哎，艾莉，耶稣走在这个树底下，看见撒该在树上，耶稣从来没有见过撒该哦，我有点像广东腔了。为什么耶稣没有见过撒该会说撒该快下来？耶稣怎么知道撒该的名字呢？
我的小外孙女就会回答说，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
你讲的还不够 Q， 他说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他听懂没有？他真听懂了，他真知道耶稣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
所以这个是要很刻意的去教导他们。
我家附近呢，越来越多的回教徒哈，
我们住的地方
呀，经常看见很多包着头巾的妇女。这个时代就好像 Dr. Van Hooser 讲的，已经是一个 multi-ethnic， 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不能只是看着白人黑人跟我们哈，现在还有很多包头巾的。那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告诉你，光是担心没有用，越来越多啊，你也搬家也不是办法，对不对？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你的核心教义塑造装备你的孩子，让他们能面对未来诡谲不定的世界。
当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在思想我要怎么样同时装备他们面对这个可能回教徒越来越多的这个环境跟世界。那我刚刚讲的这个核心教育就很重要。我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每一次为什么耶稣能够让拉撒路死里复活，为什么耶稣能够自己从死里复活，他们说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那我就说对，你讲的完全正确，正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耶稣所能做的事情没有其他的宗教领袖创立者能够做。我就会提出佛教的释迦牟尼不能做，回教的穆罕默德不能做，只有耶稣能做，因为耶稣是独一的真神。
这是刻意的在塑造我们的下一代，面对未来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我不需要信回教，为什么我不相信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因为他们耶稣所做的他们不能做。所以这些让我们看见信仰的传承必须要殷勤的教导，纯正全备的教义。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六章四到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下一章，也要殷勤
的教训。
这段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被称为叙玛 Israel， 是以色列人每一天祷告的主要的内容，他们要重复两三次。
那上帝，我们这里讲到，我们要这个很殷勤的，殷勤来教导。这个殷勤我们要注意不单只是时间上量的多哈，也是指我们敬拜对象的准确，还有你传讲的内容的全备哈，所以你是要全备的教导，随时的谈论的哈。那传讲圣经故事或者传递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说要全备，你不能够避讳上帝公义的性情对罪的愤怒。讲到这个呢，这个我的女儿是最有体会，她以前就跟我说过，他说妈咪，我发现我从小在教会听的主日学，我们都只有讲神的慈爱，我们没有讲上帝的公义的性情对罪的愤怒，所以有时候读到那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说为什么会这么，耶稣这么 mean， 把东西都推翻了，就是因为主日学没有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他有公义的性情。
他们把耶稣基督描绘的都好像从来不会发脾气的 so nice 的一个人哈，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耶稣不会对罪愤怒，以至于这个孩子长大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很难相信耶稣也会把人送到地狱去。 That's not possible， 耶稣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你看见他们缺少在小的时候就明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功课之一，要敬畏神。如果对神的公义认识不足，只是片面的来强调来传讲神的慈爱，孩子就会不会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会想说，哎呀，既然耶稣这么慈爱，这么爱我，甚至无条件的爱我，那么我听不听神的话，敬不敬畏神无所谓哦，对不对？神绝对不会把我扔进地狱里的哦。
讲到这个无条件的爱呢，我们澄清一下哈，这个心理学讲的无条件的爱跟我们以圣经纯正真理讲的无条件的爱是不同的。
牧者我们可能会提到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从上帝无条件拯救我们这些败坏的角度来说的，这没有错。但是跟心理学的所谓无条件的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心理学的无条件的爱呢，比较是你不需要认罪悔改，上帝就接纳你的本相。那 这个东西就充斥在很多的这个主日学的教材 和教会的教导，
包括教会所唱的诗歌，
包括儿童唱的诗歌，都是讲到 You are so special，
你好特别哦，你是这个宝贝哦，
然后耶稣要来作为做你的朋友，做你最好的朋友，但是他不传讲这个上帝公义的性情，
也避免传讲不信上帝可怕的后果，所以他们下一代对信不信耶稣不痛不痒，我上大学信不信耶稣无所谓，结果就是当 LGBTQ 提出来 Love wins 爱赢得一切的时候，这个下一代包括基督徒的父母就毫无招架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爱的核心定义认识不清楚，我们也无形当中认同了上帝是无条件的爱。
但事实上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圣洁的，他的爱是有方向的，因为他的爱是被他的公义的性情所约束的。
Amen。
所以他的爱一定是有方向，要呼召人脱离罪的，他是有范围的，是不喜欢不义的，那么荣耀上帝顺服上帝是我们被呼召来，来说我们的爱一定要反映出我们是顺服上帝荣耀上帝。
所谓的有方向有范围，就是不是因为爱做什么都可以，而是要顺服圣经的真理。圣经教导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这些都要刻意的去装备教导他们，越早越好。同时我们也看见跟孩子也必须要经常谈谈将来永恒的去处，你不要看那么小，要跟开始跟他谈建立天家的概念。
对，
我小外甥女，我每天现在几乎每一天她都喜欢看天路历程，我就看了信耶稣死了去天城以后，
影片
动画片，那很漂亮的 cartoon， 但是信了以后进天城跟耶稣同在，耶稣欢迎他，好得无比，然后不信耶稣就很可怜，不能去天城，只能去地狱受永远的刑罚。
对，
这些永生永死的重要的教义常常跟他谈，小孩子也跟他谈，
我们不但是谈论，那我们在玩游戏，我们就把这一些永生永死基督徒走天路会有什么试探，我们在玩游戏都一起会去玩这个圣经。
他很喜欢角色扮演，
所以这个是融入到我们的娱乐，我们跟他的这个玩里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很有力的学习的途径。那这个大概两个多礼拜前我的小外孙女就跟我说，婆婆你在天堂没有看到我的话不要伤心，但是你看在天堂会看到耶稣，你看到耶稣你就会很高兴啦。
这个外婆听了以后很紧张，就说哇你在天堂看不到我，怎么会这样讲呢？所以担心是不是他因为不信耶稣所以不在天堂，就问他，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我在天堂会看不到你，你为什么会不在天堂呢？我心里挺担心的哈。
我这个3岁的外孙女就要说，因为你死了你先去，我还在地上，我还没有死，我还不能去天堂陪你，但是你去了有耶稣陪你，你会很开心。
所以你不要担心他们小听不懂，真的，
这个是 又好笑又难过。
我们经常谈论这些永生永死未来的美好，还有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真理要带给别人，教导别人，我们经常谈论，这个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 daily conversation。
Yeah， 而且经常去 reinforce。我说，外公去天城，你要不要来？他说好。我说我先去等你，好不好？好。他就是这样建立起来，所以他说你先去、所以父母要非常看重呢，这个
父母要看重这个，这是我们信仰传承的特权。不单是父母啊，我们是 grandparents。我觉得上帝把这个孩子交在我们的手里，我们能够在他们的身旁把福音把信仰塑造带给他们，这个是我们很大的特权。 It's our privilege。
Privilege， 请放 PPT。 Yes， 所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随时的教导他们永生永死的核心教义，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看这个，相信神既然赐孩子给你跟我做我们的产业，神是刻意的把这个孩子放到你的家里，放在你的手上，希望父母能够扛起孩子属灵塑造的使命，不是靠主日学老师，不是靠其他人，神把孩子交给你放在你家里，只要我们忠心殷勤的栽种浇灌，即使 我们身处在一个抵挡上帝的文化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经历神的信实。我们看圣经里的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段很快的跳过去。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呢，他虽然这个很早断了奶就被带到这个王宫去了，
在埃及的文化里面长大，
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断，就是摩西的父母亲跟姐姐在摩西没有断奶的时候，
还没送进王宫之前，
因为他一定是紧紧的抓住这短短的这几年的时间，告诉摩西啊，我们所信的希伯来人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以至后来圣经我们看见摩西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他也认同这一位独一的耶和华真神是他祖先的神，这些很了不起的。即使后来摩西被带进埃及王宫，父母不在他身边，他仍然认同他列祖的上帝。
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很得激励的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 LGBTQ 回教各方面都充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不要丧胆，更多的让我们祷告，更多的用核心教义福音的真理来装备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上帝应许我们，他一定是能够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建立起下一代的信仰。
不论坐在哪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很明显的是针对父母所讲的，上帝把以神的话语来塑造孩子的责任托付给了我们的父母。有位爱主的弟兄很着急啊，为他的孩子没有办法找到属灵的同伴，属灵的 mentor 导师，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那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会为你的孩子祷告，求神预备。即使神没有预备属灵的同伴，我说你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们自己父母其实就是最好的属灵的 mentor。
他听完以后如释重负，他说哦，我原来不要那么着急去外面找，原来塑造孩子的信仰父母要依靠神来做这样的事。所以做父亲的，我们要思想是否尽上的属灵带领的责任，为你的孩子，神交在你手中的孩子，为他的信仰负责任。那关于这些方面呢，清教徒他们从圣经截取了很多智慧，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父母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专题里面会讲得更详细一点。
那这个小要理问答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使用的工具。我在主日学，还有我跟我的孩子孙grandchildren 谈论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会使用小要理问答。
那他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哈，比如第一条问，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那孩子就要回答说，为了荣耀神。
他很小，荣耀上帝。然后呢，再大一点，我说，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啊，以神为乐，享受与神之间很亲密的来往的关系，
把这样子的教育深入在他的心里面，他就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不论未来，不管是学习、工作、婚姻，方方面面，他会对准这个荣耀神的目标来追求，作为他人生的目的。
他知道荣耀神就是他一切的生活的目的，从小他就知道朝这个方向，这个是很感恩的。那比方很多的家长在福音派，我们比较缺少这样的教义。孩子要考试了啊，礼拜天考试，明天比较重要，留在家里，不要去教会。你在传达一个很可怕的偏差的一个价值观，认为说好的成绩比荣耀上帝更重要。
真的，我们是怎么样来看主日敬拜的？这个也反映出我们对信仰的看重。
讲到这里，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有一个牧者的孩子，他拉大提琴，
后来他得了全国的第一名的首奖
National Prize。
那他的这个颁奖典礼那一天刚好是在礼拜天主日的时候，
他这个孩子直接自己写信给那个颁奖委员会说，我没有办法来领奖，因为那一天我有很更重要的事要做，我要参加主日敬拜。
那颁奖委员会呢，历届以来从没发生过这个事情，有人不来领奖是因为要参加 主日敬拜。
他们很 surprise， 为了这个事大家开会，开完会以后他们做了决定，这一次的颁奖从礼拜天挪到周间，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够来参加颁奖典礼，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为了参加主日敬拜舍弃这个 National Prize 大奖。
这个孩子在人的眼前荣耀的上帝，
Amen，
为上帝做的美好的见证。
是的，所以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上帝留给我们很多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包括孩子，让我们激励我们要为荣耀他而活，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美好的生命，活出美好的生命。
那比方说我们在讲到近前的年代啊，讲到这一个音乐之父，
音乐之父巴赫哈，巴赫他我们都很熟悉的，他每一次乐曲的最后他就写三个字 SDG， 荣耀归于上帝。但是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
等一下，稍等。
巴赫在他乐曲的最前面也写了两个字 JJ， 意思是耶稣帮助我。换句话说，他在乐曲的最前面还没有开始创作以前，他就向神呼求：“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能够完成这个创作。”然后最后乐曲结束的时候，他说：“荣耀都归给上帝，因为这个乐曲能够完成，完全是因为耶稣帮助我而完成的，因此一切的荣耀理当归给上帝。”所以巴赫活出来一个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榜样。我们每一天生活是耶稣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可以归给上帝。哈利路亚！麦克风来了。OK， 好。最后我们讲到信仰的落实哈，信仰的传承要看重我们所教导的教义，下一张 PPT， 同时要活出我们所信的生命。刚才 Dr. Van Hooser 也提到了信仰与生命必须平衡。
那个我问我的孩子哈，我的孩子34岁了，他也34还35啊，34。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啊，老大，
老大35。
他感谢神，他从小呢对神有很深的委身啊，也一直在教会服事，现在一直在服事青少年哈。那么我因为要准备这个专题嘛，我就特地访问了他一下，我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哈，你能够这样子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觉得这个信仰的传承对你来讲哪一点最重要？我说
哪一个最重要？
他说父母对自己的信仰的看重啊，你有没有活出那个榜样对他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个非常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传承教义是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只有教义我们没有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孩子会觉得这个信仰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活出那个生命来。
我们时间不够，我要讲到最后这一个刚才提到的青少年服事的同工哈，他最后的做见证，他说我悔改了以后，我就开始向青少年传讲核心教义所指向的福音。他说我看见很多青少年在我的眼前，他们生命改变，他们生命真正的被主得着，真正的重生得救了，而且他们开始爱主。有的时候他们的改变比他们的父母还要来得大。
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她真正的认识福音以后，
一个小女孩，
她就很认真的回去跟她弟弟传福音。
那这个青少年的弟兄就问这个姐妹，你为什么要做基督徒？
她说当我听到福音以后，我发现福音是永生之道。
阿们。
没有福音的话，作为一个悖逆神的罪人，我会在神的愤怒之下，那就只有永永远远的地狱的火，永远的灭亡。
小姐妹的回答里面，她知道耶稣替她死解决什么问题，于是她就很关心她家人的灵魂得救。刚才你提到她不但开始向弟弟传福音，督促她的弟弟来教会，她也把自己的姥姥带来听到，甚至也为自己的爸爸开始祷告。她就问，你爸爸不是已经在教会了吗？她说我爸爸虽然人在教会，可是没有得救，因为他不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离开了核心的教义谈不上信仰的塑造，没有活出所信的生命也无法传承信仰。
那我们也要在神面前啊，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好好的反思到底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被福音所带动啊。我们其实在辅导的这个事工里面看到很让我们心痛心疼的，就是基督信仰长大的家庭长大的，可是父母很 abusive， 就是那种言语的暴力，还有那种暴怒，
肢体的暴力，
所以这个带给孩子的那个伤害真的是很长远的那我们要反思，我们有没有在家里面没有 很暴躁的对待我们的孩子，缺乏温柔，错怪孩子不道歉，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要悔改的。那我就很简短的讲一次哈，有一次这个我在外地服事哈，那可能也许10年前吧，我的孩子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老二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有一次我在外面服事完呢，我在安静的时候，神就光照我，就是在我女儿读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客厅谈话， 我责备的话很重哈。那时候神光照我，就是说我的这一个责备呢，我是冤枉了他的，我是冤枉他的。我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发现我冤枉他，就我责备的话太重。我马上就打电话去，我就告诉我的女儿，我说 Priscilla， 妈妈要跟你道歉。你记不记得那一天某年某月我们在客厅，妈妈跟你说了什么话，你记得吗？她说我记得。我说妈妈跟你说对不起 ，I'm sorry。神光照我，圣灵光照我，我错怪你的 ，Please forgive me。那我知道我女儿听了我这样子的一个，她很开心，她很开心啊，她知道妈妈不在，妈妈的这个被圣灵光照啊，让她这个被责备的这个重担能够拿下来。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其实也在传递我们的信仰，让他看见圣灵的光照是真实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神所改变的。所以我也挑战各位，巴不得圣灵也光照你。如果你在哪一方面亏欠你的孩子，你就趁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去跟你的孩子道歉，请求他原谅。我相信圣灵会大大的在你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当然你有纯正教育的传递，你也有好的生命见证，不代表你的孩子会在信仰基督里面，没有保证的。因为这里面缺少不了的是祷告，为他们的祷告，唯有求神的怜悯，因为唯有神的恩典，唯有神的怜悯能够呼召使人归向他。
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我们信仰重要的传承。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在时间更多讲，我们在其他专题会讲。其实你时时刻刻的祷告，带着你的孩子祷告，抱着他们祷告，他们就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他就会去去耳濡目染的，他们也会看重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愿意在这里面，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该悔改的我们悔改，整个教会的方向该转向的该转向，因为你把孩子放在我们的手中不是偶然的，这个孩子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对他有完全的责任。这个孩子的门徒训练是从我们的身边开始的，不是等他到教会去。主啊，传承信仰一定是要教义与生命平衡，一代传一代，我们可以迎接主的再来，以至于我们无怨无悔，欢欢喜喜的回天家，并且期待等候我们的子孙后代与我们欢聚，一同围绕主的面前敬拜他，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报告。
谢谢赵牧师夫妻档非常切题的分享。那大家还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持守真道。可以看一下大会首封面，传承信仰。盼望我们不仅在这边来享受这样的信息，我们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也把这样的信息带回我们的教会。那谢谢弟兄姐妹非常的配合，我们第二堂信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提前5分钟就进入会场，也盼望我们把这样提前5分钟来进场的习惯带回到我们教会的主日敬拜。感谢神。那有几项关于大会下午和晚上聚会的报告，因为我们今天是进入第一天整天的聚会。那今天1:01到1:45在大堂，在这里有基督徒艺术家的献诗，大家吃完饭可以来到这里来聆听。大会在从今天到29号3天，每天下午都有2堂各8场专题讲座，时间是2:00到3:00一刻，第一场，第二场3:45到5:00，第二场题目和地点请查阅大会手册第13页。那第三个报告就是今天下午在5点钟可以进入下一页，有5:00到6:00有基要福音派传道人联盟的分享与问题解答，欢迎所有与会的传道人牧师师母参加，地点在 United AB。 那今天晚上大堂聚会悔改之夜还是7:30开始，那仍然请大家尽量提前5分钟来进场。还有2项提醒在下一页，非大会指定的摄影摄像同工请勿在聚会进行期间拍摄和录像， 这个适用于大堂聚会和专题讲座。那大会失物招领在服务台，那酒店前台也有 Lawson 放的。好，愿神祝福大家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大堂聚会结束。